九点整，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的是2006年4月25号礼拜二早上九点整点新闻。有媒体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有意找政商关系良好的晚安科技董事长熊子杰来接任悠游卡公司的总经理，除了挽救悠游卡公司下滑的业绩，也被视为替连任布局。对此，柯文哲市长24号的时候回应，北市府的制度用人都要三次以上的面试，因此目前还在跑流程，但是柯文哲市长否认这与选举有关系。请听台北电台记者的采访报道。
有媒体报道，由于悠游卡公司的获利下滑，台北市长柯文哲有意整顿人事，将找来网安科技董事长熊子杰担任悠游卡公司的总经理。而熊子杰的两岸政商关系良好，也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互动密切。柯文哲的人事安排被外界质疑是为了连任布局。而柯文哲24号接受访问时被问到相关议题，柯文哲否认这与选举有关，但确实有找熊子杰来面试。柯文哲说：“
通常我们现在台北市政府的制度，你知道吗？用。”人都要三次以上的叫做 interview， 市长要问过，相关局处长要问过，还写报告打分数，所以正还在跑流程，他是还可以的，但是我们也要每个相关局处长还要 interview 过，要面试过，要打成绩，我们会在。最后还会再送去市长室会再综合讨论一次的。
另外，台北农产公司的董事会将在6月进行改选。由于北农董事长的人事问题争议多时，柯文哲也被媒体问到是否已经协调好关谷董事以及董事长的人选。柯文哲回应，目前北农的选务工作已经交由副市长陈景俊来处理。北市府第一步应该还是会跟农委会谈好，如果跟农委会没有共识，投票人数也无法过半，所以人选问题还是要跟农委会开会后才能决定。台北记者王。小四的采访报道。
戴耀新鸡蛋让民众食不安心，食药署、农委会以及环保署在昨天进行了跨部会的讨论之后，找来了毒理的学理专家北书，只每天吃5颗以上的毒蛋才会有危害。食药署强调，问题的毒蛋都已经下架，目前市售的鸡蛋都是安全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台北市长柯文哲24号上午到台北市立动物园与陈建仁副总统共同出席了2017萤火虫国际研讨会开幕式。柯文哲市长致辞的时候表示，萤火虫随着台北市成为都市水泥丛林之后已经消失了20多年，但是萤火虫是代表一个城市的生态指标，包括了霓虹灯的干扰程度还有与生态的多样性，所以在产官学民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之下，台北市政府近几年进行的萤火虫复育工作已经有很好的成果，希望让台北市能够成为一个生态的城市。接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的天气形态。午后的时候，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其他各地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天台湾附近的风场呢转为偏南风，带来比较暖的空气，气温回升许多。西半部的高温会达到30度上下，东半部的高温也会有28、29度左右。中午前后感觉是有些闷热的情形，所以外出活动时候还是。要多补充水分了。而天气方面呢，水汽呢更加减少了。不过在北台湾的部分以及各地的山区，受到热力的作用，将会有午后阵雨发生。预计在中午之后，这些地区活动的民众呢，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另外要提醒的是，在金马地区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交通往返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航班资讯。而今天呢，一直到晚上呢，台湾的北部海面包含了像是钓鱼台海面。 平均的风力将会增强到6级，最大的阵风有8级。要提醒一下，在海面上作业的船只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了。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苗栗地区多云时阴。在降雨几率部分呢，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地区都是 30%， 新竹、苗栗地区 20%。 详细的温度部分，基隆市22到29度，台北市、新北市呢21到30度，桃园地区20到30度，新竹、苗栗地区20到28度。
让我天天都相信，天天用心听，让我天天想的念的都是你，让我不知不觉感受到了幸福的滋味，就在台北 Radio 听见台北的声音。声音，听见台北的声音。
每一天，城市都在改变。每一天都可以发现城市的幸福。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城市的美丽风景。幸福台北，因为有你。让我们一起跟着伟华从台北出发，发现爱，遇见感动，看见幸福。欢迎收听《幸福台北》。
是的，我们要从台北出发，发现爱，遇见感动，看见幸福喽。好，幸福的台北，台北的幸福，因为有每位在空中陪伴的好朋友们。大家早安了，欢迎收听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9点到11点由伟华主持的幸福台北。好，同样的咯，期待通过每天不同的内容安排，要让所有的好朋友们每天都有幸福正面的能量哦。要好好的把握一下，今天的天气还不错哦，降雨的几率呢又比昨天来说少了一些些哦，啊，温度上会比较热哦，要提醒一下，今天在高温的部分可能会达到30度啊，特别是中午前后的时候会比较热一些些，所以外出的时候啊，记得要多补充水分了。另外，我们的北部地区的部分要特别留心的，还是在午后的时候会担心会有一些热力作用之下呢，有些雷阵雨的一个情形。那整个天气的变化呢，可能在明天下半天的时候又会有一些的变化了，好像。开始下雨嘞。好啦，反正我觉得从上礼拜开始吧，整个的天气都不是那么的稳定的，一个礼拜的天气的变化就是一下下雨一下热，一下下雨一下热，其实这礼拜的天气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啦。所以啦，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包包里头怎么样呢，就把那个雨具给带着哈，以防这个万一嘛，对不对？然后一起尊后把雨伞就给拿出来了，就不会淋成落汤鸡了哦。好，这个除了关心天气之外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戴澳星鸡蛋的问题哦。其实在昨天的部分，我们知道在农委会啦，还有我们的食药署啦、环保署啦，都开了整个的跨部会的一个会议讨论之后啊，当然也找了学者专家、毒物专家做一个背书哈。好，我们一天也不可能吃到5颗蛋嘛，对不对？所以叫我们安心的食用，而且现在问题蛋已经下架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在追出这个污染源到底在哪里哦。说实话啦，不管说吃5颗蛋哈，我们目前都是安全的， 的，就是才会有一些的危害，不要超过五颗。但是我们都不希望有任何一颗吃到我们的肚子嘛，对不对？好，目前我们知道整个的相关讯息是农委会表示在本周五以前一定会检验出污染源的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当然有一些学者专家会说目前我们知道说它可能的感染的带奥星是一种叫做夫男，应该是这样念吧，夫男的带奥星的，跟之前鸭蛋的污染事件的带奥星是不太一样的系列哦。那说即使是夫男的带奥星，但是它还是有一些的致癌性，只是夫男是一种什么呢，衍生物，来源可能比较难以追查。其实看到这样子我还蛮忧心的啦，因为他说来源比较难追查。那农委会也表示了研判污染源的来源不排除是水土或者是说饲料的问题，而且他有特别指出说如果是饲料的话呢可能不是来自于合法的饲料业者，有可能是什么呢，养鸡户呢自己去购买的饲料，再加上自己处理的一些配方，自己去配一配哈，然后我们不知道他买的那些配方是不是属于合法的。然后呢这些购买的可能是一些沙土混合而成。那他也表示了，农委会表示CNS 优良的农产品本身就有各种检验的品项，未来在 CNS 的部分他也会将什么呢，带奥星纳入齁，可能会加检验带奥星的部分啦齁。好啦，有时候事件的发生我们当然希望就是找出那个漏洞，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有漏洞的出现，对不对？现在呢最重要的是为了我们民众重视的安全，要把那个漏洞给补起来吼。好，我们就看一下礼拜五的时候到底在追查这个污染源的部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咯。那民众呢就不要太过于恐慌吼，我们可以多加的关注吼。那当然这些的养鸡户吼，这些蛋厂呢也觉得非常的无辜，对不对？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1，将近9:12的时候，我们要来听郝广蔡老师来告诉大家的是什么故事呢？老师今天要来告诉大家是差一点杀死可口可乐的一个新口味 Coke。 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呢？马上听郝广蔡老师呢来告诉大家。
每个今天都是改变的起点，每个今天都可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一个想法，一个行动，改变世界的脉动。每天打开一道门，为今天注入能量。一切改变从今天开始。郝广蔡讲今天。
大家好，我是郝广蔡。有些事情你要用心才听得到，表面的数字或者计算是算不出来的。1985年4月23号，可口可乐呢，他在纽约呢林肯中心开记者招待会，现场有700个记者，大爆满。可口可乐要做重大宣布，他宣布他继建议可口可乐之后，他发明了一种新口味，这口味叫 New Coke， 就是新口味，要取代原来的可口可乐，就要献给全世界一个新的可乐。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前一年呢，百事可乐主打年轻的市场，增长了1.5%，那时候他们就是用 Michael Jackson 做广告，就打年轻人的可乐。结果呢，百事可乐打年轻人可乐，是年轻人增加了没有，是老年人买百事的增加，因为它是年轻人的可乐。好，那可口可乐虽然加大广告降低折扣，结果它还是掉了1%。那人喝了百事就会变习惯了，不会再回头喝可口可乐，所以这是很紧张的。这样下去有一天百事可乐就赢了。好，所以可口可乐的高层一致决议现在应该要创新。那个时候可口可乐的总经理叫高斯达，他是化学工程师出身的，建议可口可乐就是他想出来的点子，所以很成功，所以他这时候就感觉他可以再创新，他就召集了一批人呢，而且在墨西哥成立一个机密的计划叫堪萨斯计划。1984年的秋天呢，他就把这个新的口味研发出来了，然后开始要试爆嘛，先要研究一下，先做盲目实验，就是让你喝可乐，你不知道自己喝的是哪个牌子，有百事，有旧的可口可乐跟新的口味。结果评分超过70%的人都肯定新口味。
大家好，我是陈世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我们回到的是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我是伟华。今天在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我们特别特别邀请到的是重量级的来宾来到节目当中，和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分享的是用药的安全，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亚洲药学学会的王文福会长，会长早安，
早安，伟华小姐早，
早。其实会长的学经历背景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他现在不只是我们的亚洲药学学会的会长哦，他还是我们松山区的副经理的里长，对不对？
是的。
然后呢，过去也担任过台北市药师工会的理事长，但是整个的学经历背景不只是这样，伟华还没有介绍完呢，我们请会长来告诉大家好了。
因为从学校毕业，然后呢，我就也一部一部分的时间呢，也经营的自己的事业，也投入了一些公家的工作，所以也做了里长啊，因为也很快，到今年已经做了27年的里长，对，从我40岁开始，所以在其他的部分，其实我也就是市面上现在的跳药的是这个粤思连锁药局，
是，
我也是创办人之一，
是，
但是前几年呢，因为我有我的生涯规划，所以我做了一些，我就退休了，
所以其实会长，你不只是在我们的一个可能药学的一个发展哦，整个的投注心力，其实在整个的里面的部分呢、哦，也是您服务的一个部分，对不对？您是服务的生涯耶。
没有，就是一部分是做师的，也一部分呢希望能够为我们的社区，不敢想说很大的理想为台湾啦、啊、但是为基层，我们想我们药师不只是应该在社区里面服务，因为我也开了一个药局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是，
也开了将近有三四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因为在除了做医疗的服务以外，我希望说能够把触角伸到社区，
啊，
可以做更大的一个服务，是这样子的。
是，也包含了社区的关怀服务哦。所以我们今天要在我们的亚洲药学学会会长王文福会长的说明当中，我们不只是要了解的是亚洲药学学会它的一个服务的工作，我们也要将整个的药师的服务，我们的药师的专业的一个观念呢，带到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的们的心中哦，我们要建立起正确的一个用药的安全的一个观念。我们先请我们的会长为大家来做一下说明好不好？或许空中的好朋友们不是那么的认识到底什么是亚洲药学学会呢，会长。
其实这个亚洲药学会呢，它是一个目前在亚洲最大的一个药学组织，它是有21个会员国来组成的，那其中包括在亚洲最重要的国家几乎都在里面啊，从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还有马来西亚，就你看到的这些国，印度、这些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蒙古，一直到澳洲，那最近我们又加进来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所以我们也开始走中东，跟这个阿拉伯国家，现在慢慢的也会加进来，所以我们的组织是越来越大，所以这是一个台湾能够加进在这个组织里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组织，
是。所以会长，也就是说有了我们的亚洲药学学会哦，有这么多的会员国，我们台湾也在其中之一，对不对？它对我们的医疗的一个发展其实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就是我说的，
嗯，
因为在世界上，
嗯，
在这整个医疗上面 所谓的世界卫生组织呢，它其实是包括了所有世界的这几大洲的这样的国家。
是
很可惜的，台湾到今年连参加不是 WHO 是 WHA 这样一个想要去参加都不可得的时候，所以我想在亚洲这样的一个亚洲药学会这个组织呢，它就显得非常的加入这个组织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台湾很早前就加进来，那因为我是刚好两年前担任的会长的这个职务，所以我想有很多事情也趁这个机会跟听众们大家做一个报告。
嗯，
那我想让大家也认识说台湾其实也是可以把我们很好的健保制度，
是
医药分业制度，
是
然后民众所得到的好处，
嗯，
然后能够带给其他的亚洲的国家，
嗯，
因为亚洲的国家跟其他的欧美国家它是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欧美的国家你问他们什么叫做健保，几乎都有健保，你问他有没有医药分业，几乎每个国家都医药分业。但你问亚洲的国家你有没有健保，没钱的就没健保，有的是健保刚刚开始做一点点，有的健保不是完全的，像我们 100% 的这样的一个全民健保。
嗯，
医药分业几个国家，医药分业几个国家根本没有办法医药，还没有医药分业，所以民众的医疗受到的照顾，
嗯，
跟所有跟这个用药安全的保护，
是
其实在亚洲国家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担任会长以后想要积极去推动的一个目标。
是是，所以会长，我们哦，透过亚洲药学学会哦，我们看到了亚洲的国家真的在整个的医疗体系的部分或政策的部分呢，并没有像欧美的国家那么的完善，对不对？可是我们自己台湾进去之后，我发现说，哎，我们自己还有健保，我们有医药分业，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我觉得是整个的政策的部分，我们是怎么做的，带到其他的国家去帮助他们，是不是？
是的，而且我想除了台湾以外，我还去整合了日本、韩国，
嗯，
把他们的宝贵的经验也开始推到其他必须要协助他们的所谓的开发中的国家。所以其实我在担任会长两年以前，我们今年应该已经做了第六年，就是邀请亚洲开发中国家的药师到台湾来，
嗯，
学习所谓的一个优良药局规范的，这个是一个 WHO 推的一个东西，就是如何保障病人用药安全，
是
这叫做 GPP， 叫做 Good Pharmacy Practice， 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你到医院里面去，当你拿着这个处方，然后这个药师在后面怎么帮你做审核处方，让你不要重复用药，让你不要去吃错药，这些整个一个让你用药安全的部分，在台湾的医院已经做的是世界的水准。
是
台北荣民总院不是我帮他打广告，连美国的药学系的学生也有到台湾的荣民总院来实习的。
真的？
对，也接受了美国的药学系的来荣民总院实习，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感谢周跃金周主任的药学部呢，
嗯，
跟他们的院长呢就很愿意做成这样一个 base， 所以我们每年像七月啊，我们就会办这样一个 GPP 的一个训练研讨会，
嗯，
邀请开发中国家的来，到目前为止已经训练了65位，
嗯，
然后来自开发中国家有尼泊尔啦、巴基斯坦啦、越南、柬埔寨、寮国、印尼、斯里兰卡，大概有菲律宾，
嗯，
然后泰国也有，所以我们大概也有十来个国家呢，
嗯，
都有，我们每年都会选。那这个是提供他奖学金的，对，让他的旅费来自这个地方，
嗯，
那我们给他来训练，
嗯，
训练完回去以后，我们也就希望他们能够把这样的提升回去，提升 他们的专业的服务水准，因为唯有提升药师自己的专业水准，才有办法保障病人的用药安全。所以台湾在这一块，其实我们也受到其他亚洲国家的觉得我们做得非常好的部分，就是在这个 GPP 的这个 training 的这个部分。
所以会长，我们就知道哦，我们在亚洲药学学会所推动的提升药师的一个专业水准，是我们的一个服务的项目之一，对不对？
对。
而我们台湾的一个这么丰富的一个专业的经验，也成为其他的国家来到台湾取经，来台湾学习耶。虽然说我们刚刚在会长的说明当中有一些的遗憾，因为我们一直都不是 WHO 的会员国，但是呢，我们透过了很多，像是透过了文化，我们透过了运动，甚至我们透过我们的药师的一个专业的水准，真的让我们的世界看到了我们的台湾，对不对？
是的，而且我们的都是很多的，我们讲年轻的药师，有潜力的药师，而且真正想要付出的，我们这个奖学金来训练的这些开发中国家的药师，我们是有选的。
真的，
对，所以他们来了以后，他们很愿意学习，回去以后就很愿意想做很多事情。像我们一件事情，举个例来说，他们回去以后，我们就会给他一个，他认为他在他的国内里面，他可以怎么样学成，要去推动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去年前年呢，我们就提出了一个题目，说各位，你们来到台湾，看到台湾的病人，当他拿了一个药的时候，药袋上面的标示是不是跟你们国家不一样？过去可不可以回想20年前，当台湾没有实施医药分业以前，大部分的医生拿出来的东西上面是没有药名的，
对，
对不对？就用个塑胶袋写某某某，那一天吃几次，然后就这样子给你的。但现在呢，你可以看到清楚的看到药名，看到你的名字，又看到药名，看到使用方法，非常清楚。为什么？你就知道你吃的是什么药，
是，
然后你也会知道药师也会告诉你是做你要怎么吃，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去跟药师会帮你把关。但在20年前没有医药费，他是没有办法的，你连你吃的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
是，
所以现在各位可以回想，这些亚洲开发中的国家有时候比20年前还落后。
是，
对，
是。
所以说我们他来学了以后，我们就回去告诉他说你要怎么做。那他们也在想说，哎，他不是，他在台湾到目前为止几乎都是用软体然后印表机印出来。
是，
那他也许有些开发中国家，哎，你给我钱，那我就去把它买一些东西就可以印出来。我说不是，你们基本上的架构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在推动这一个，很多人回去呢就开始用他们的方法，他就是一小步，没，我们台湾可能是一大步，他可能就是一小步一小步，这总要让他们知道未来是应该是这样。所以台湾是让他们了解这整个的架构应该是这样，那他们怎么样来做？所以我们也教他在这个历程里面不是一步登天，所以你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在从这个市场去保障病人用药安全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哎，除了你要保障病人用药安全，当然所以就会有什么，你的教育是不是要培养足够的药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没有培养足够专业的药师？像台湾在欧美国家已经药师的这个已经他从4年的药学教育变成6年，那台湾也是开始从4年变成6年，那日本已经从早就变成6年了，那泰国也要变成6年，所以很多的国家变成6年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想想，如果20年前我们在没有医药分业的那个时候，医生就自己要给药了，然后这个有必要从4年念6年的吗？可能4年念个2年，这就很简单就可以执行，甚至稍微短期训练班他就可以给药了。但是因为药从我毕业到现在为止，药是日新月异，从那个高血压的病症，以前只有一个利尿剂，只有一个降血压剂，非常简单的可能是3-5种，到现在是30-50种。所以这个变化非常大，所以药学系，我常开玩笑的跟我们的老师讲说，如果 用药那么简单，那你的药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读药学系，你是不是你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保障病人的用药安全？
是。
如果你四年是足以保障用药安全，四年的教育，那四年吧。
嗯。
如果是四年已经太多的时间，那就三年吧，还是两年吧？如果不够，所以为什么会变成六年？
嗯。
就说他必须要有具备这么多的东西，
是
才能够保障病人用药安全。
是。
那如果我们在想，如果那些没有医药分业的国家，
嗯，
医生他受过七年，那如果他要追上欧美国家的水准，如果还是医生自己要来做的时候，他一面诊断还要去一面用药的时候，医生应该念几年？
嗯，
可能医生好，我们共同科目可能是两年，那医生最少要念十一年，甚至十二年，
是，
那他才能够去执行。现在台湾药师跟医师一起合作去保障他的用药安全，跟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在这其中。
是，没错。所以会长，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用药的安全，它的一个专业它是与时俱进的，而且呢它不只是教育的层面呢，还包括了我们的政策的层面的一个进步，对不对？当然我们透过我们台湾的一个药师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训练，我们把我们的一个经验带到了其他的国家，对不对？不只是我们的药师到当地去哦，其实当地的朋友们也会来到我们的台湾做一个学习哦。虽然说会长他们跨我们的一大步是他们的一小步，但是看到他们的改变，一个小部分的改变，我都觉得非常的重要，哎，对不对？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我想我们在这个所谓的 GPP 的引导这个开发中国家走对的路这一条路上，我们除了他们来训练以外，除了给他们一些题目回去做，要让他们去想以外，
嗯，
我们实际上也踏出了，就是说我们叫做进阶的 GPP，
是
啊，那就是呢，到他们的国家去看他们的需求，然后呢，提出可行的方法来跟他们的受过训练回去的药师一起来推动。
是，
所以我们也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在菲律宾。
哦，
当我们在第二年，我们就开始到菲律宾，跟菲律宾大学，跟菲律宾最就是菲律宾国立大学的药学部，跟这个药学院，然后跟这个附属医院，他们附属医院也有3000床啊，所以他们你说菲律宾过去基础非常好，那他现在变成开发中国家，那我们去做了哪些事？
嗯，
各位可以想象，在菲律宾。他坐在外面等药，病人在外面等药要等多久？我们台湾可能你等个10分钟就有人会开始觉得不耐烦，
是
他在那里最少要等30分钟、
啊、
而且是手写的药袋，还没有电脑化、
uh-huh、
然后呢他们想要回去的时候就想说推动所谓的病人用药安全、嗯、
是，
但他在基本上面连医疗都没有办法很到达，就是它的系统没有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用药安全的这个可能好像想起来还有一大段的距离，所以我们是怎么去做？后来我们说你要做可以，那病人先说，我们怎么样去让病人了解这种用药对他非常重要？
嗯，
那他能够理解怎么用药，
嗯，
怎么提出对药他不了解的时候提出问题，
嗯，
然后病人要是怎么去担任这个角色，
嗯，
所以我们也做的这个也蛮有趣的，
是。
那我们就去看了，那我就说，哎，那这是由我们台湾，我们叫做我在台湾弄了一个基金会，就是亚洲药学会的基金会，
是。
那我们就提供给他一些经费，然后就说呢，嗯，我去看了，
嗯，
他说他想做病人用药教育，那他说我们就跟台北荣总一样学的，以后他说我们做一些怎么用药啊，就贴一个海报，然后印几个单张给这个病人。我说这个时代改变的，嗯，哈，嗯，你是不是可以变其他的方式？
行，
哎，嗯，然后呢，我们就说你这样做，因为他我们的一个电视放在诊间让病人看，是很放在这个等药的地方让等药的病人看是很正常的，菲律宾是没有的，
哦，
所以那是里面的内容要放什么，嗯，所以我们就跟医学院他们这个药学系合作，药学系负责拍 video，
嗯，
用药安全跟病人用药教育，
嗯，
这些都拍成 video， 那我们放给他购置这个 V 这个
设备吗？
就是电视机，
设备，
然后对就把它插卡，然后就放这些，病人。这就是病人用药教你贴在墙上他不一定看啊，
对，
也不一定看得懂啊，现在看电视最容易啦然后这个是一个方式。第二个，他说病人用药资讯，连基本上拿药都很慢，他怎么资讯？那药师都人数很少，他忙了半天，所以就由药学研老师带着研究生，就是硕士班的，他们就在选这个他好几科的，他用药比较有问题的，就把他到怎么样是在药局等候药的这个地方呢，买了两张桌子，然后呢把固定的把这些人叫来，就是说我今天他在等药半个小时里面，那个人用药有一点太重复，有一点要指导，他就把他call来说，你来哪一位先生小姐请你到这里来，然后登记了又再给另外一组，然后就做登，他一面问一面做登记，一面做登，然后去追踪，所以基本上虽然他不是一开始就全面的，但是他已经开始做这个，这样子下来有病人发觉说，哇，原来药师可以帮我把关，可以提供这样的，让我过去可能吃错药，可能不对的东西，做了一些叫做用药资讯，药师真正做到这些东西，所以他们也非常，民众也满意，病人也满意，他们菲律宾也做了很多的这一种 poster， 去到国际去发表说，我们也真的用这个，那这个成功的经验，现在不止菲律宾大学的医院了，现在 copy 到其他医院去了，所以我想我们台湾我们能做的就是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对，
帮助他们做改变，让他们去了解到药师的专业，对不对？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在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每一位的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的分享啊，我们很重要的观念要宣导出去哦。在用药安全的部分，我们想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生病找医师，但是用药我们真的找药师，对不对？
药师在这一块是应该要足够保障病人的用药安全，如果他没有能力保障病人的用药安全，这是我们药师要检讨的，所以药师除了毕业以后，当然现在的制度改成6年，所以我们药师也很努力，所谓的continue 就是继续教育，所以每年过去呢不是你考上了一个执照一辈子都有用，现在不是已经实施了，在去年我们如果你没有6年，我们已经开始实施6年了，六年要有150个学分，如果你没有修满，你的执照是不能够继续使用的，已经今年是第7年了，所以已经政府也规定，那药师也有自觉，大家都是往这个方向努力，所以说这个是保障病人用药安全，是政府的政策，也是药师自己的职责，所以我们也很认真往这个方向在努力，
是，所以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民众一定要信任我们药师的专业哦，对不对？你看我们台湾已经将我们药师的一个专业的水准，我们的经验呢带到其他的国家去，去帮助其他的国家建立他们的一个专业哦。所以会长，我们再利用一点时间来分享，你觉得你看到我们台湾的在医药分业的部分，或者是我们的民众对于我们的药师的一个信任，或者是我们的一个使用的观念的部分，用药安全的部分，最重要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
其实我想各位去看，就我想在医疗制度上，医跟药为什么讲医药分业，我慢慢的也是一个不止分业，而是开始改变的，
是
医药分业，是医师他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他要诊断，诊断如果错的，所有的先进的医疗，所有的这些检验，都是为了要保证你的病到底是生了什么病，
是
这个病因要先找到，
是
才能够对症下药，所以对症是医师，他的职责，下药下药了以后，慢慢在国外，现在还是医生写的药，然后药师来帮忙来做这些部分，但是慢慢的药师有些医院的。有些大的医院他们药师已经加入在下药这个过程，也有药师在一起做，不是只有在你拿个药单来配药，那这样子是不是医生，因为药已经是一块很重要的部分，医生在医院里面也是跟着合作一起来为病人对症下药把关，所以这就是医药分业的精神，是对症下药把关，所以这些事情我想 这是一个很重要。那在社区呢？
嗯，
你到社区你去看诊，现在又要讲转诊制度，政府在推小病不要到大医院去。
对，
那现在怎么做呢？嗯，就是说你应该去找一个。你去找医生的时候，你会找一个你比较信任，他了解你的，那这个叫所谓的家庭医师，对吗？
对。
你是不是也可以找一个你觉得他学他的专业，你能够放心，
嗯，
哦，你能够交给他，来保障你病人用药权，
嗯，
这个就是什么，在社区里的药师，就叫家庭药师。所以工会跟柯市长也在推动这个家庭药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是在基层，
嗯，
的在一般的诊所，就是医师跟药师，
嗯，
家庭医师跟家庭药师共同来为你的健康把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不是医师跟药师在争所有的调剂权，而是医师跟药师如果能够结合其他的，将来很重要啊，
嗯，
将来人口老化也有复健的问题，也有，居家的这个照护的问题，
嗯，
包括护理师，包括营养师，
是
变成什么，将来不是医跟药这两个对症下药而已，怎么让你不要生病，
是，
哦，不要保持健康，不要生病，
嗯，
这个就要加入更多的预防的概念，这就是一个医疗团队，大家一起要合作，从病人的，这种医疗的服务，
嗯，
变成一个预防医学，让你年纪大的时候享受好的生活品质，而不是一天到晚在吃药，就是一个更进阶的。我想，药师跟医师跟所有的人，所有的医疗提供者，应该往这个方向一起来努力。
是，哎，所以会长有点像我们将来的服务，其实是属于整合性的服务了。
对的，
对对，
对的，非常正确的，这是必要的。你想一个人的服务，变成两个人的服务，变成一群人的服务，请问你希望是什么样，得到什么样的服务？
是，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的亚洲药学学会王文福会长来到空中所做的一个分享。我觉得我们不只是看到了我们台湾在医药分业的成果，我们带出去了帮助其他的一个国家，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药师的专业的一个水准，对不对？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将整个的用药安全的专业的知识呢，要提醒一下所有的消费者，所有的好朋友们，善用我们的家庭医师，还有善用我们的家庭药师，好不好？
对
不对？
谢谢您。
不会不会，谢谢我们的会长了。那当然也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了，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和幸福台北有在每个礼拜二的时候，我们会在空中怎么样呢，一起守护我们的用药安全。不要忘记了，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们要再一次的谢谢我们亚洲药学学会王文福会长在空中所做的分享，谢谢会长。
谢谢您。
谢谢
谢谢。